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东波。我们上一期节目呢，有讲了美国的信用体系以及 SSN 的申请方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讲美国的一个信用卡该怎么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快捷。在美国生活呀，信用卡是一个有趣并且高效的省钱方式。只要投入很少的精力，申请信用卡呢，然后并且用一下，就可以非常轻松的每年啊，可以获得一张回国的往返机票呢。如果说喜欢上这个爱好呢，认真钻研，就可以免费体验豪华的头等舱、高端的酒店和机场的休息室。哎，但是啊，这个听起来是不错，但是玩卡呢还是有章法的，乱申乱用，不仅啊得不到最好的回报，还可能影响你申请到真正的好卡，更甚至啊会损坏你的信用记录。我们上一期节目呢也提到了，信用记录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我接下来呢，我所要讲的就是给一个信用卡的新手呢一个玩卡的一个入门的攻略。我们将会从入门到之后的一个高端卡的一个介绍。首先啊，有人会问，就是说必须要有 SSN 才能申请信用卡吗？答案当然是不是的啊，没有 SSN 也可以申请这个一部分信用卡。所以说就是短时间内无法获得 SSN 的朋友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吧，没法去打工，所以说你就拿不到那个工作证明，没有这个工作证明呢，你就申请不到这个 SSN。我之后呢会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没有 SSN 的卡，这个该怎么申啊。除此之外呢，我就想再提一下我们这个信用分数。信用分数啊，就是 credit report 和那个 FICO 的 credit score， 是能否申请到信用卡的一个关键因素。对于玩信用卡的人来说呢，关心一下自己的信用报告和信用分数是十分必要的。我一会儿呢会讲如何免费的获取这个信用报告和分数，所以说经常看一下自己的信用分数呢，是了解自己的这个信用报告的构成以及如何提高你的分数呢，都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没有深入了解信用卡的人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申请这么多卡会不会让你的信用分数非常的糟糕？哎，答案当然是未必啊，未必。首先，每申请一张新的信用卡呢，在短期内啊 ，in the short term， 这个对信用分数的确是会有负面影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你申卡的那一刻，银行会去调取你的信用分数，这个叫什么呢？就叫 hard pull 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多了一个长度为零的一个新账户，自然会让你的信用分数有一定的下降。但是长期来看呢，这个 hard pull 啊，它2年后就完全消失了。所以说这个新的账户在2年后呢就变成了老账户，反而呢成为了一个有利因素。因为什么呢？这个老账户啊和它这个使用卡的年限对你的信用分数是造成一定的那个正面影响的。如果说你的卡这个用的年限越高，那你的信用分数可能会随之越来越高。因此啊，只要申卡节奏的一个掌握得好，信用分数可以始终保持一个不错的状态，甚至10年后呢，你的信用分数可能远远超过只有一张信用卡的人。当然啊，如果你近期有申请房贷的计划，那么短期内的负面影响就不得不认真考虑了，今年尽量半年内都不要申请信用卡。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卡呢是分为有年费的，还有一个是没有年费的。那么申请了那么多有年费的信用卡，到了第二年你不想交年费就得关掉，光卡呢会不会让信用分数变得非常的糟糕？首先呢，这个年费卡的结局未必是关卡，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说把它们降级成没有年费的卡片。只有间接的那个，就是本张卡，就是每张卡的介绍页面呢会列出这个推荐的降级选项，一会儿我会讲啊。其次， 要知道信用分数的模型里并不直接考虑关卡，只有间接的不算很大的影响。尤其在你有很多没有年费的卡撑着这个信用记录的时候，关几张卡影响就更小了。只要申卡关卡有度，你的信用分数还是可以非常的这个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啊。除此之外呢，这个信用卡就是刚刚有说到，你可以申请到免费的回国往返机票，或者是说去住高级酒店，这些是怎么做到呢？这些是利用它的点数。在申请了一大堆信用卡之后，你将会得到各种的银行点数、航空里程或者是酒店积分。通常来说，两年下来攒它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各种点数里程都是非常常见的啊。虽然我们对各种点数呢，或者是就是他们都有一个估值，但是估值只是一个大概，点数的实际兑换价值并不是固定的。如果说用的好的话，实际兑换价值完全可以超过其估值。那么如何将这些里程点数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呢？还是有不少技巧的啊。首先我们就先介绍一下这个银行点数。银行点数都分为什么呢？主要有四种啊，一个是 Chase 这个 UR， 一个是美国运通的 MR， 或者是花旗银行的 TYP， 或者再是一个 SPG， 这四个啊，这四个。之后呢，我会分别讲解就是 Chase 和那个运通的这个点数的一个使用指南啊。其次呢，就是这个航空里程，像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多都是会需要从国内到美国，或者是美国回国这样的啊，那么就是一个航空点数呢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说这个航空点数啊都有什么呢？就是像达美、全日空啊、那个哥伦比亚航空，或者是说美联航这些的啊，对，墨西哥航空都有，他们呢都有各自不同的联盟啊。所以说就是你看啊，像美联航呢它在的是星空联盟，那个达美呢在的是那个天河联盟，也可以兑换出我们国内的这些机票。我计算了一下，中美之间的往返经济舱大约有7万里程吧，当然随着这个具体的目的地啊航次的不同而略有不同。7万里程对于这一数目相比于越来越慷慨的开卡奖励来说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目，因此每年换一张免费的回国往返机票还是非常容易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在美国大学只念4年的人来说，有2-3年都可以不花钱买机票，这个大花机票还是就是这个机票价还是我们一个大头哈、啊、还非常容易的。兑换某一趟航线的机票啊，并不是只能用该航司的里程来兑换，而是也可以用同一航空联盟内的其他伙伴航司的里程来兑换。所以说我刚刚也有说天河联盟和星空联盟，每家航空公司呢都有自己的里程使用规则，这给航空里程的使用带来了一定复杂，也因此带来了很多让里程使用价值变高的空间。具体怎么着呢？我会之后再详细的解释。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都有什么联盟，有星空联盟、寰宇一家和天河联盟。那我先介绍一下星空联盟有什么啊，像美联航、全日空、加拿大航空、哥伦比亚航空和新加坡航空。寰宇一家呢就有美国航空、国泰港龙、英国航空和日本航空。像天河联盟呢它就有达美、法航、和航、大韩。像非联盟的呢还有一个就是阿拉斯加或者海南航空，这些呢都是我们回国的就是经常常用到的航次。好，说完这个呢以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酒店的积分啊。酒店的积分呢就是也非常的重要哈，因为它有很多，比如说凯悦天地、万豪、希尔顿、洲际或者喜达屋，这些的都是属于这个北美信用卡长撸羊毛的一些酒店，长撸一些羊毛的酒店。之后呢我会向大家详细介绍哪些银行提供这些酒店的这个信用卡。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要说一说那个没有 SSN 的话你该怎么申信用卡，怎么申信用卡啊。首先没有 SSN 的情况下千万不可以乱填 SSN 申卡，因为在美国呢就是盗取别人的 SSN 是联邦重罪，要坐牢的，所以一定要写你自己的 SSN。 像我们上一期节目也有提到说盗用别人的 SSN， 就是那个纽约的一家公司那个案例。所以说就是说你的 SSN 将是你的一个个人隐私，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千万不能填。但是啊这个 SSN 呢也不代表说你没有它就没有信用记录， 那些允许没有 SSN 申请的信用卡呢，不代表对信用记录没有要求。适合零信用记录的朋友呢，就开始听一下啊，是我下面介绍的将会是说对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帮手。在没有 SSN 的时候呢，无论申请卡片也是会被拒的，所以说也会在信用报告留下 hard pull 的痕迹，大家记得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申卡前我们需要准备一些材料哈，一些材料。在没有 SSN 的时候呢，需要的材料就是说你的中国护照以及那个 I-20， 再者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储蓄账户啊，这个 saving account， 这个东西是必须的。你在这个银行存上钱，就是才能告诉这个银行泄露一片空白，你是放心让他们给你借钱的，对不对？一般来说$10,000是个坎儿，相信大家学费啊生活费加起来应该还是很容易上10,000的，所以说也可以让大家就是父母再提拿点钱到自己要办卡的银行，趁这笔钱在账户里的时候去找银行的找那个 banker 办卡，申请过之后再去交学费，这都是大家那个常见操作哈。如果说那个卡里经常不超过$10,000的话，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一会儿我介绍哈。目前呢有三大银行是可以说帮助你在没有 SSN 的时候申请卡片的，一家是 Deserve，D-E-S-E-R-V-E， 他们啊是专门为留学生设计的信用卡，无需 SSN， 无需信用记录就可以办理。对于短时间内无法获得 SSN 的留学生呢，此卡作为第一张信用卡是非常合适的。其二就是说是 BOA，BOA 的卡都是能没有 SSN 申请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没有 SSN 的情况下必须到实体店申请。比如说常见的卡片有 BOA 的 Cash Reward 或者是 Travel Reward， 以上几张卡都是有无信用记录的申请这个人申请到的记录，但理论上还是说那个 Cash Reward 最简单，是入门卡，存上10,000，找到一个看上去比较靠谱的 banker 跟他说就是我要办信用卡就可以了。再有一个就是 Discover， 这个呢在一年前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没有希望了，因为它现在还是需要 SSN 啊。在没有信用记录的时候呢，咱们第一张卡到底该申请哪个？我们刚刚有说到去 BOA 的这个门店去办理一张那个 Cash Rewards 或者是 Travel Rewards， 所需条件呢是在 BOA 有充足的存款，通常认为有$10,000的存款比较好。那个之前那个经过大家的这个数据的整理啊，这个成功率呢就是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也有给你办不出来的情况。再者呢就是说找朋友给你开副卡积攒信用记录，等到有信用记录之后呢再去申请其他无需 SSN 即可申请的主卡啊信用卡。你看看啊，就比如说就是像美国运通啊，当然所以注意不是所有银行都可以给没有 SSN 的人开设副卡，所以说这一项的选项的缺点呢在于需要麻烦其他人。再者就是说这个 Deserve Education 这张卡哈，这张卡呢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专业面向国际学生的，并且提供简单网申途径的信用卡，所以说主播的第一张信用卡呢我呢也是这张卡，因为它不需要很多的存款证明，它只需要那个你写上你每年的那个花费以及每年那个收入就可以办理一张这个 Deserve 的信用卡哈。目前来看它的开卡一开始的额度都在$1,000以下，如果说你现在收入高的话它可能会给你上涨，当然最高的话可能也就只有一个$5,000左右哈，只有个$5,000左右。还有说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这个 SSN 但是你有这个 ITIN 税号啊，也是可以像有 SSN 一样申请，在 SSN 之处填那个 ITIN 就行了。这 ITIN 呢一般都是持有 B1 B2 F2 等不能工作的签证的朋友这个去先救国的一个方法，但是对于我们像在学校上课的学生，像持有 F1 签证的同学来说呢， SSN 的获取并不难，但是现在呢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有一些困难，所以说目前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尽量是看看刚刚我说的那个能不能申请到 Deserve 或者 BOA。 下面啊我介绍一下咱们这个 Deserve Education 这张卡的啊介绍哈。它呢目前有一个开卡的奖励，开卡奖励是所有信用卡必须都有的一个东西，尽量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申请这张卡的话，如果它没有开卡奖励你尽量就不要申请了，尽量就不要申请了。它的开卡奖励是什么呢？就是$30的开卡奖励，在开卡3个月内任意消费一笔即可得到$30的一个 statement balance， 这东西啊不是给你发现金，而是说它这个就在它这个额度里面了。 啊，这张卡刚刚我也说到是针对学生设计的一张信用卡，国际学生呢无需 SSN， 无需信用记录就可以办理了。所以这张卡呢，对目前来说，在疫情当下，还是说作为第一张卡是非常合适的。这张卡呢，对外国人也非常的友好，像持有 F1、M1、G1 等签证人都可以申请。如果你是绿卡、非绿卡、非美国公民，那么办理此卡呢，需要提交一下你的学校、你的专业、护照、签证扫描件 I20 或者 DS2019 或者是 DS2020 的那个表格扫描件。再者就是银行账户信息或者是那个 bank statement 啊，就是你那个办了那个 checking account 之后，它每个月啊都会有一个那个 statement。 但如果说你是绿卡或者美国公民身份的申请人的话，就需要提供 SSN 了，和其他那个银行的申请，就是信用卡申请流程都差不多啊。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这张卡呢的确是可以积攒信用记录的，持卡到大概3个月后哈，新账户就会上报到三大信用局的两个，一个呢是 Experian， 一个是 TransUnion。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最重要的信用局是 Experian， 所以只要在 Experian 上能开始积累信用记录就已经足够了。网上很多人都认为啊，就是没有 SSN 就没法积攒信用记录啊，其实这是不对的啊。信用局呢会通过姓名、生日、地址信息定位到人，所以说你没有 SSN 一样可以申请信用卡，一样可以去积攒这个信用记录。当你有 SSN 之后呢，前面攒的信用记录都会被挂在上，也不会丢失，所以说不要担心。信用记录呢并不是从开始那个拿到 SSN 才开始算的，而是从第一次借贷关系开始算起的。这张卡呢还有一个福利，就是说可以报销一年那个 Amazon 的 Prime Student， 大概价值是$50。还有一个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消费是1%的返现哈，1%的返现。最新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他是说有一个600块钱那个手机保险，使用此卡付手机话费即可获得手机损坏及被盗的保险，单次赔付上限为600刀。还有一个是说没有一个境外手续费，而且最好的优点是没有年费哈。最高作为一个新手卡，它这个使用额度最高可以达到5000刀。但是很多人都说那个之前没有听过 Deserve 是什么呀？它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发卡公司啊，它前身呢是 SoftScore。它不是银行，但他们是与一家正规银行叫 Citic Bank 合作发行的一个信用卡，所以不用担心其发卡的资质，不用发卡资质啊。所以说就是大家还是可以推荐去申请这张卡的。好，我们先讲到这里，我们之后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8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万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东博。刚刚呢我们介绍这个 Deserve 的一张申请办法啊，这是一张给专门留学生申请的一张信用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另外一张没有 SSN 就可以申请的信用卡。这张卡呢就是 BOA 的 Cash Rewards 啊，这个卡就是在目前来说对大部分人都是比较能广泛接受的啊。因为什么呢，就是 BOA 对于华大学生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可以轻而易举去接触到的一个银行网点，不像 Deserve， 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这个银行是干嘛的。首先啊，这个卡呢它有200刀的开卡奖励，这怎么得到呢？就是说在开卡3个月内消费满1000刀就可以得到200刀。但是啊，对于目前大部分听众朋友们来说是没有用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只有网申才有开卡奖励，实体店申请呢则没有奖励，而且此卡的最高开卡奖励就是200刀。我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卡啊？这个卡不是因为说它是没有 SSN 就跟大家介绍， 更重要的一点是说它有很多的返现福利。比如说我们下面就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像什么呢，比如说加油啊，加油是一个我们很多车友朋友，其次就是说在线购物啊，吃饭呐、啊，旅游啊， drugstores 或者是那个家具之类的。其中这个 online shopping 这个东西这个类别啊涵盖的特别广泛，具体的这个东西还是要官网查一下。但是呢像超市啊这些东西呢，还有那个 wholesale clubs 像那个 Sam's 啊这些东西呢，他们都2%的返现，其他就跟 deserve 一样就1%了。但是啊这些东西已经大部分涵盖了我们生活所需要的花费，所以说这个3%的返现呢还是非常的高额的福利的。这个东西其实还有一个账户等级的，如果说你是 BOA 这个 Preferred Reward 的话，就是你是他一个 Preferred 的一个用户，而且你在那个 BOA 呢或者是美林它有那个银行账户或者投资账户，资产规模达到一定等级后可以对这个返现进行加成。普通级别的用户呢最多可以得到10%，像 Gold 的这个等级呢需要资产超过20,000美金啊，可以多得25%，像白金的呢就需要你的资产超过这个50,000美金，可以多得50%，像荣誉白金等级的话这个呢可以多得75%，但是啊你这个资产呢是需要超过10,000美金的。好处就是像刚刚我说的，这个卡没有信用记录就可以申请，但前提是你需要在你的 Bank of America 这个 Checking Account 里面存款达到一定数额，而建议你零记录的话就去那个网点办理。但是啊这个卡呢还是有一个缺点的，这个缺点是什么呢，缺点就是说它这个卡吧它返现的额度呢它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程度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到了这个2500刀的上限之后就是返现这个只有1%了。而且说这个卡不像 Deserve 它是有那个境外手续费的，所以说你要出了美国以后你就不要再刷这张卡了。那我来说这个建议的申卡时间哈，首先呢就刚刚也说的是没有信用记录没有 SSN 的同学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卡，而且你可以同时持有多张 BOA 的信用卡，相同的卡呢申请间隔为90天，否则申请会自动被 cancel 掉。目前新出的一个规定是说什么呢，2个月内最多批2张 BOA 的卡，12个月内呢最多批3张 BOA 的卡，24个月内最多批4张。目前这个 BOA 的 IT 系统仍然很着就是比较不太好吧，不太稳定，所以这个规则呢可能不会在一开始的拒你，但是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一开始批了但是过了几天发现卡被关了，然后理由是说这个 approving error 就是说这个是错误的一个通过，所以说还是大家不要再做这个事情哈。但是这个卡呢其实 BOA 也没有很多好卡，所以说申请这一张卡作为新手卡就已经很不错了。理论上来说BOA 的信用卡只有是说 US person 这个才可以网申，如果你是一个 non-resident alien 的话就需要打电话或者到 local branch 申请，但其实啊银行压根就不会去那个验证你是否是 US person， 一个网上申到也能申到，但是风险自负。一般来说你申请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个东西啊，它上面会让你选那个 country of citizenship 选 China， 然后 citizenship status 就选那个 non-resident alien， 这样就很好，就到时候你就可以去选了哈。总体来说呢这张卡的返现结果中3%的网购是比较不错的，像刚到美国的同学啊去买 Amazon 上买个东西啊或者是说网上买个东西啊都是非常好的，像对吧，只不过这个上限比较小，作为一个无需 SSN 零信用记录就可以申请的信用卡还是非常值得申请的。像之后呢我会再详细的介绍就是说这个高端的信用卡会有更大的福利。好，这个 BOA 的这张卡呢我们就已经到一段落了，我们之后呢再来说一下另外一张申卡。这张卡呀是说你刚拿到 SSN 之后可以申请的卡，这张卡叫什么呢，叫 Discover It。 这张卡啊是没有那个信用记录的时候申请的，也就是说如果说同学们这个刚拿到 SSN 但是没有像我刚刚我说那两张卡像没有申那个 Deserve 和 BOA 的话，你就可以看看这张卡啊。这张卡呢有2种界面，一种是说是普通的，一种是说给学生版的，但其实2种链接是通用的，无论是哪个链接申请了只要工作状态上你选的是 college student 你将得到学生版，选其他工作状态你将得到普通版。这张卡有一些特色啊，我接下来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卡呢有50刀的开卡奖励， 怎么得到？就是说开卡3个月内任意消费一笔即可得到50%这个 statement credit 啊，每个季度呢有特定的纸类的那个5%的 cashback， 其他消费1% cashback， 每季度还需要去激活这个5%的福利才能使用。像我们去年的2019年呢，它是说1月到3月呢是 grocery， 4月到6月它是加油站 Uber 或 Lyft 啊，在这个7月到9月呢它就是吃饭和 PayPal， 在10月和12月就是 Amazon、 Target 和 Walmart 这个网购哈。所以说这一年下来的话，它这个涵盖还是非常的广的，尤其是说7月到9月这部分的吃饭呢，像我去年手下就用这张卡，去年的返现可以一个季度达到50-60刀吧，差不多。还有一个，它有一个福利是说是 double cashback， 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新办此卡的人在接下来12个 billing cycle 内得到的返现将全部翻倍，即每个季度呢有特定类别的10%的返现和其他所有消费的2%的返现。Discover deals 呢也包括了它内。注意，翻倍部分的返现将在整个活动结束之后才给你。比如说2018年起，开卡奖励和 refer 奖励将那个statement credit 发放，而非 cashback 形式发放，所以说不会翻倍哈。就比如说呢，我今年这个2018年消费了100刀，那个拿到了100刀的开那个消费的一个返现，那我在2019年这个活动结束了之后呢，他就会给你这个100刀的返现，就是拿到100刀之后再拿100刀，啊，是它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好学生奖励。像新办磁卡的学生版的人啊，每年只要 GPA 大约 3.0 就可以拿到20刀，最多你可以拿5年，最多可以拿5年。它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就是刚刚我说的哈，是零性记录可以申请这个，所以说就是对刚刚拿到 SSN 然后没有太多时间去申请其他卡的同学们就可以申请这张卡了。再者说啊，这张卡其实有一个更大的福利，就是说可以 refer 朋友，推荐磁卡给朋友并且申请成功的话，每成功一个你可以得到50刀，上限为500刀，也就是10个人每年，每个 calendar year， 你2018年推荐了10个，那你今年就不能再推荐了。那就 refer 出来的开卡奖励也是50刀，你拿到50刀呢，你朋友也会拿到50刀，这样呢就是大家都还不错啊，大家都还不错。像我通过这个已经推荐了好几个人了，也是可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再有一点好处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境外手续费。也就是说你可以用这张卡在中国、在日本、在其他地方刷它的地方尽情的刷卡。诶，这张卡还可以去绑微信支付啊，无需担心通常信用卡收取1%到3%不等的一个境外手续费。而这张卡是因为跟银联有合作，所以说只要支持银联的地方都可以刷，接受度在国内啊就是完爆 Visa、 MasterCard 什么运通啊，就是当属回国刷卡的不二之选。但是注意到在国内刷卡的时候需要告知收银人员这张卡是银联卡，这个时候才能刷这张卡啊，才能刷这张卡。而且这张卡是没有年费的，大家办了这张卡以后就可以就是不停这张卡，当你的最老的一个信用记录的一张卡。但这张卡呢也是有一些缺点的啊，缺点就是说你每个季度5%的返现上费消费上限呢它是1500刀啊，超过这个之后呢只有1%了，超过1500刀之后呢你所有的消费返现只有1%。而且这张卡的是 Discover 的卡啊，那个卡就是 Discover， 它是这个银行呢，它接受度不如其他那个范围程度广，像 App 上那个川宗吧，它就不接受，所以说就是不像 Visa、 Mastercard， 就他们基本上所有的商家都接受这两个那个银行发卡商，小部分的地方可能就不收。而且说啊，给学生版的一个卡额度特别抠门，而提额度也非常困难，基本上就1000多到2000刀这个样子。所以说就是你要买个大件，比如说买个电脑啊或者买个手机啊，就是有可能就一下就花完了。而在美国境外能否正确识别5%的类别是一个特别不确定的事情，所以如果说能走 Discover 通道的话那应该没有问题，但如果走的是银联通道的话，商户可能会被显示 UnionPay Merchant， 那么就不能被正确的识别为5%的一个类别了哈，不能识别为5%的类别了。所以说建议大家申请的时间呢，开始大家记好，拿办好小本能记一下了啊，是零信用记录即可申请。就最好是说你刚刚拿到 SSN 的时候，如果你有了一定的信用记录呢反而有可能被拒啊，建议在信用记录超过6个月之后再申请。而且说第一张 Discover 卡必须持有1年以上才能申请第二张，比如说你有一个 Discover Student 的一个之后呢，你再申请那个 Travel 的那个卡的话就得等了一年以后了。 而你最多本人呢只能申请两张信用卡，两张那个 Discover 信用卡。当然了，就是说这个有一张其实就够了，我们大家也不要再去申请第二张，因为那个 Travel 的话我们就可以申请美国运通或者 Chase， 这些都可以。总的来说呢，这张卡是一张神卡，属于人人必备的一张卡啊。美国人来美国没有新，就是很多人来美国没有新居住的时候，第一张卡申请就是这张卡，用来刷季度 5% 的 cashback 的类别消费以及回国时使用都非常的好用，都非常好用啊。那现在我来说一下那个开卡记录的这个开卡奖励的一个趋势图。像最高的时候呢，它在那个2014年、2015年，为什么啊？它这个时候呢，开卡奖励是有150刀，而且说它免了那个第一年年费。第一年年费，虽然说它一直都没有年费吧啊，一直都没有年费啊。但之后呢，像2016年到2018年，它的这个开卡奖励数100刀，直到最新的现在呢，就是50刀。现在就是50刀，所以说现在办卡其实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点，但是说今年也这么困难，你能办这张卡也不错了，也不错了哈。而且在2015年到2018年期间呢，开卡奖励算的50刀啊，算的是 cashback 而不是 statement credit， 因此在第一年之后呢，它会翻倍变成100刀啊，可以变成100刀。所以说之前那个开卡奖励都特别的丰厚，但是到2018年之后呢，开卡奖励都是 statement credit， 所以说就不会翻倍了哈。再说一下，我们这张卡呢是在网上申请的，而且这个发卡商呢它是没有实地网点的，你可能就是在网上看到的就是说 Discoverate 或者是 Discoverate for Student 两种申请界面，这是两种链接刚我说的是通用的哈，无论是你是哪种界面申请的，只要工作状态那里选的是 College Student， 那么你就将会得到学生版，选其他工作状态呢你将得到的是普通版。好， Discovery 这张卡我已经说完了哈，那么接下来我开始说一些高端卡。是高端卡呢，是什么卡呢？就是比如说是运通，或者是 Chase 这个大通啊，摩根大通。首先要说的是 Chase 啊 ，Chase 它有一个规则，就是说是2年5张卡的政策，这个政策特别的烦人。因此就是说，如果大家对这个忽然感觉很感兴趣的话，这个东西你绕不过去的，绕不过去的。因为而且就是说，这个东西对 Chase 的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像为什么说这个 Chase 的卡特别重要呢？首先就是说。Chase 的信用卡、在曾经有特别丰厚的开卡奖励，福利也很不错，而且独占那个万豪呀、那个凯悦啊等等这个三大酒店，这个还有那个美联航、英航两大航的联名信用卡发行权。广大撸卡人士手里没有一张 Chase 卡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我喜欢，就是我撸羊毛的，撸美卡羊毛的啊。但是自从2015年5月底起 ，Chase 就开始收紧信用卡皮卡的政策了。为什么呀？怎么说的？只要在过去2年内申请人有大于等于5个新账户，将直接拒绝申请。无论你的信用记录多好，分数有多高，这个政策呢被称为524政策啊，524政策。它这个新账户啊，不是说是 Chase 的账户，是所有的信用卡账户，所以这个东西特别特别的不好。在最开始的时候，很多 banker 甚至都不清楚这个政策的存在，很多申请人惨遭蒙骗啊。经过这些年推广和进一步紧缩呢，现在就是大部分的 Chase 员工啊都应该得到充分培训了。像 App 上那个店呢，就是 App 上那个 Chase， 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所以说就是这个524呢，它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儿，所以说就是在大家刚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越早了解清楚越有用，这也是就是跟大家说这个原因所在哈。这个自从是2018年开始，这个所有的卡都开始受这个规则的限制，而且就是说这个24个月如何定义哈，这个东西特别的复杂，因为什么呢？就是它实在不好定义，它是怎么算24个月？像我们最新的消息来说，就是根据我们最应该看重那个 Experian 的那个报告中，开卡日期已经精确到天了，而不是像以前精确到那个月日期就全是一号啊。现在24个月也就应该精确到当天来算。那比如说你是2018年1月2号开的卡，那么就再过24个月，就是2020年1月2号来算，就24个月哈。这卡呢是怎么计算的呢？这个就好说啊，五张卡就是说计算过去的24个月内出现在你的个人信用报告上的所有信用卡账户，其他银行发行的也算，包括签账卡，像美国运通那个白金卡、不是整个 Chase 给你批的信用卡，还没有上报至信用局的新账户不会算入。原因是 Chase 即使获取了你的信用报告，未上报的卡他们也看不到。比如说那个美国运通卡呢，现在基本上等到两个那个 statement 才会上报，所以说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趁新账户还没有上报之前赶紧搞定。 但注意啊 ，Chase 自己发行的卡可不会这么干啊，他们有条内部的系统可以看到你还没有上报的新账户。另外也要注意，就是说那个其他的卡都是批卡之后瞬间上报，像新卡和上报可以参考，就是其他的一个东西，我之后会讲。如果说你关掉了一张卡，只要2年内开的也会被计算之内，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你最好还是不要再，就想着你关卡之后这两张就五张卡就不算了。但是那个商业卡就 business card 它还要个人讨论一下啊，因为这个个人 Chase 个人卡这个5-24呢是算你的个人信用报告上的信用卡，你的商业卡呢就不会再算在上面，那么自然也不会计到这个 Chase 的这个5-24当中。在常见银行中，美国运通，然后 BOA、 Chase、 花旗和 US Bank 都不会上报商业卡到个人信用报告，但是啊这个 Capital One 和 Discover 会上报商业卡到个人信用报告中，因此也记住5-24这个卡数。像 Discover 这个大家尽量不去申这个信用商业那个商业信用卡，因为真的还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什么必要啊。如果一开始别人给你开了副卡呢，这个副卡账户也会出现在信用报告上，就一开始我们说那个没有信用记录的话怎么办，这个也会被算上，这点非常坑爹啊。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算了副卡超过5张就开始被拒了。有时候添加副卡并不需要 SSN， 但是信用局仅凭姓名生日等信息还是可以找到并把副卡信息添加到你信用报告上，因此各位要是看别人给你开的副卡，在申请 Chase 前请应该去查一下报告，被拒之后的呢就是打电话跟他们那个 reconsideration 电话跟客服说明情况，请求客服把副卡去掉之后再计算，但不见得所有客服都会认同你的说法，可以多换一个几个客服试试哈。这还有一个就是商店卡 store card， 像那么梅西啊这些东西的这个 store card 在上报之后呢可能不会算入，所以说就是可能不是 credit card，各位可以自行查询那个信用报告来进行仔细确认，也贷款呢也不会算入5-24，只是计算信用卡账户。好，目前这个整一个的这个信用卡的一个申请的规则我现在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介绍更高端的商业卡和更高端的个人卡。好，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京津校园栏目，我是东波。刚刚啊我们讨论了这个 Chase 的这个5-24这个规定啊，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Chase 有什么好的信用卡。一般来说 Chase 的卡呢我会跟大家推荐这个蓝宝石信用卡，因为什么呢，就是其他的呢你看啊，其他的卡有一个是那个 Freedom， 然后另外的就是那个 CSR， 但今天呢我觉得这个 CSP 其实是非常适合大家的，因为它的年费不是很高，而且福利呢也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哎，这张卡啊它近期是有人收到了那个80K 的一个开卡奖励，是要求3个月内消费$4000啊，这个是这样的。目前来看啊，这张卡呢是普通的啊，是是一个60K 的一个开卡奖励。这个怎么获得的呢？就是开卡3个月内消费$4000可以得到那个60000的这个UR， 就是 on ultimate reward 啊。这个卡的那个得到点数就是这刚刚我说的那个 UR， 然后目前市场对它的一个估值啊。是1.6 cent 一个 point 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换算一下啊， 如果你得到了一个50K 的一个盖亚奖励的话，那这个价值就大概是800刀，就大概是800刀。而且持有此卡以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 UR 呢换成一个其他的一个航空里程或者酒店点数了，像吃饭啊还有旅游啊都可以获得2倍的这个 UR 点数，其他类别都是1倍的。而且还提供这个 primary 的一个租车保险，这个租车拿这个信用卡呢去这个租车，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就是这个 primary 的一个租车的保险，所以大家都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啊。而且这个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境外手续费，就没有一个境外交易手续费，所以说大家如果拿这张卡以后回国也是可以消费的啊，但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干，因为还款还是还美元。这个年费啊，刚刚说的年费不高，是因为它年费只有95刀，这个跟其他的高端卡相比，95刀其实已经非常便宜了。这张卡呢是不年首年年费的。我刚刚说到就是这个点数啊，它可以兑换机票和酒店。那我接下来呢，我就该跟大家介绍这个点数是怎么一回事了啊。像这个 Chase 这个点数呢，它是永远都不过期的，所以说啊，你可以就是终生使用这个卡上的点数。但是啊，如果说你把这个关卡了以后呢，它这个点数就会消失，所以说我们需要提前把这个 UR 这个点数呢转移到另外一张 UR 的卡上就可以了。这个转呢可能就是转到一张没有年费的卡上啊，没有年费的卡上。目前来看啊，这个点数呢是可以转换为一些酒店点数，最划算呢就是1:1转那个 Hyatt 这个点数啊。而且它可以转一些航空里程，像最划算就是转1:1转美联航，它这个是星空联盟的啊，就和那个 UA 的那个卡一块攒里程就可以凑回国机票了。还有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在美国国内飞的比较多的话，就是西南航空，它虽然是非联盟，但是它在美国国内还是很好的一个航空公司。还有就是英国航空，然后它是属于寰宇一家的，还有维珍航空啊，这些大概都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点数价值大概是 1.6 cents 每 point。 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就是说持有一张任何一张那个 UR 的卡，都可以把 UR 点数以 1 cents 每 point 的固定价值换成钱，所以说这个还是非常不是很划算啊，还是说就是换成那个订酒店订机票上面比较好。嗯，订酒店订机票比较好。如果说你不想要这张卡了也没有关系，你可以就是把这个卡降级到一张没有年费的卡，就比如说那个 Chase Freedom 啊，或者是 Chase Freedom Unlimited， 这些都可以好啊，这些都可以不错啊。当你申请这张卡之后呢，你就可以拨打一个电话了，这个电话呢大家之后可以在官网上，我就不在那个节目里面说了啊。这是一个自动回应的电话，得到的信息含义呢就可以说就是比如说你的这个 decision 要在2周之内给你答复，就过的可能性比较大。那如果说这个 decision 是7到10天呢，就被拒的可能性比较大啊。那如果说就是说那个另外一种，就是这个 decision 要在30天之内给你说，就是表明还需要进一步审核，目前呢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告诉你。还有一个就是 reconsideration 的一个电话啊，就如果说一开始没有过呢，你可以打这个电话问一下啊，只要不是秒过就可以准备打这个几个电话了。那这客服呢会直接去问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就去审核，很少会问你问题，听音乐就好了。听完这个音乐呢，客服会给你决定，很多时候就是通过或拒绝，也会跟你要补充材料的，这个听清楚要求，就拿着对应材料去那个门店啊或者 online fax 都可以，就是通过这个卡。当然这个卡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哈，它的福利呢其实不是很多，只有这个95刀那个年费啊，然后换这个5万点或6万点的那个点数，其实不是很值。所以说接下来啊，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美国运通的这个金卡。这个金卡呢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哈，也现在我是个人也在使用这个卡。但是啊，它这个有一缺点，就是年费比较高，年费要250刀。虽然说它有这个年费，但其实你要换算过来的话，它的各种福利加起来，其实这个年费它就没有了啊，没有了。目前收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说这卡呢开卡以后也会有那个6万的那个 MR， 这个就跟那个 Chase 差不多 ，MR 跟 UR 都是他们每个公司不同的一个奖励点数。嗯，而且它这个60万那个60K 的这个点数奖励呢，它是需要6个月消费4000刀， 跟之前相比，五万那个分数，然后需要在3个月内消费4000刀，是完全的不一样的哈，这个就非常的好。而且同类别呢，有时候可能会有非限定的那个，比如说250刀再加上35K 这个 offer 啊，也有这个东西啊。这个而且就是有之前有的人啊，他还收到过这个75K 这个 target offer 啊，这是历史上史高奖励，但是还是要自己查一下自己是不是符合这个东西，还是要查一下是否符合这个东西。目前来看就是这个6万的开卡奖励，这基本上是近些年最高的一个 public offer 了。这个卡呢，刚刚介绍说是得到这个点数是 membership rewards，就是 MR， 我们对它的估值呢依然是 1.6 cents 每 point 哈，因此这个60K 的这个最高开卡奖励可以达到960刀。我为什么要推荐这张卡呢？接下来的这些东西啊，大家一定要听好了。首先它吃饭是可以获得4倍的 MR， 而且范围是全世界，就比如说你在那个美国吃个10刀的一个饭，你可以到获得那个40分，但是那个像刚刚说的 Chase 那个就不行，而且还是超市买东西呢，你也可以获得4倍这个 MR。 像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隔离期间啊，你要去超市采购可能需要买很多很多东西，所以说这个点数买起来还是很那个得心应手的。用起来航空公司订机票呢，它也有一个3倍的奖励，其他消费都是1倍的，所以说就是订机票也非常的划算，这个卡哈。虽然说刚刚说的那个超市呢它是4倍的这个，但是还有一个上限，就是每个那 calendar year 呢，它前两万五是可以就是乘4倍的啊。但是我们在这个超市上肯定就是大部分人还是买不到25000的，所以说相当于对很多人来说都基本上相当于是无限了。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说120刀的一个 dining credit， 就是每个月10刀这个，就是你可以用在 Grubhub 呀，然后 Box 的那个芝士蛋糕工厂呀，或者其他那个什么 steakhouse 啊， shake and shack 的，这些都可以用啊，需要引入然后用这个卡结账才可以。所以说它这个250刀年费又减了这个120刀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好的，就是说这卡可以报销100刀的航空相关花费，比如说行李费啊，那个升舱费啊，还有那个机场的那个 lounge 呀、啊、都可以用，前提是就不包括这个机票本身啊。而且这个福利呢是按照 calendar year 计算，不是说按照你持卡时长计算，所以说在收第二年的年费前你可以报销两次。但是注意啊，这个呢这个福利并不是自动生效的，需要自己引入。这个卡就是美国运通的卡，可以撸这个 American Express 的一个 offer， 经常会有一些不错的一个商家折扣，比如说沃尔玛花15刀返5刀，亚马逊那个75刀返25刀，再或者就是说那个现在有一个那个 small shop 的一个东西，你像可以去什么 H Mart 呀，他这次就给我就是花了超过10刀以上就可以返5刀，而且这个还没有境外手续费，非常的不错。相对于刚刚 Chase 那张卡，这张卡的申请难度非常的低，因为严格来说这是一张 charge card， 而不是 credit card。charge card 就是签账卡，你没法只还那个最低还款额度，而必须在每个 due date 之前还清所有的 full balance。但是虽然说不是 credit card， 但是它也会有一个 hard pull 啊，跟信用卡一样。它那个 charge card 它就没有那个就是额度的一个限制，基本上1-2万这都是就是一开始用的话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缺点刚刚我也介绍了，就是它的年费有点贵，就是250刀，而且它不年首年年费。它加付卡也是可以的，前5张呢不花钱，但是从第6张开始每张就35刀的年费了。而且超市这个4倍的这个点数啊，它只限美国境内，所以说这还是就是美国，咱们在美国的这些朋友啊，还是可以用这张卡的哈。而且这张卡呢，就是跟我刚刚介绍的 Chase 一模一样，它这个卡永远不会过，就是点数永远不会过期，关一张卡不会导致这个卡上攒那个 MR 点数消失，但如果关掉了所有 MR 的卡，就那你这个点数就消失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这个卡用完了以后不想用了，不想交这个年费了，大家可以常年持有这个一个 American Express Everyday 这张卡，它这个都是可以的，没有年费。而且 MR 这个卡呢就特别适合转一些航空里程，像最划算就是1:1转成全日空这个星空联盟的哈， 还有这个加拿大航空也是加盟达美，像在西雅图的各位就是经常会到达美之类的，还有英国航空啊，然后国泰也是可以的哈，像回广东回那个深圳这个对吧，还有新加坡航空、法和航、维珍啊，这些都可以，大概也就是每个点那个1.6 cents每点。而且它还有一个 American Express， 还有一个东西叫 Travel Portal， 你可以在这个旅行那个官网啊找任何机票，它有时候这个机票是非常便宜的，你可以拿那个点数直接去购买。嗯，而且这个卡的建议申请时间啊，我们是说一辈子只能拿一次开卡奖励，因此一定要等到历史最高 offer 出现的时候再申请。而且就是申卡的时候，你可能会他给你弹窗告知说，因为你和这个美国运通的关系不好，无法拿到这个开卡奖励啊。这个情况下就可以多刷刷已有的一个运通卡，尽量别关卡，等一段时间就很可能就可以了哈。而且这个运通对那个 hard pull 数量不敏感，所以说就是很容易申请的一张卡哈。像大家刚刚就是之前有说到那个，我们拿到 SSN 之后，之前就也会办那个信用卡，我们信用就拿到6个月以上就可以尝试申请一下，哈。啊，说完这个金卡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白金卡。白金卡的福利呢，其实相对于这个金卡来说更高，但是年费也是更高的哈，年费也是更高的。那这个白金卡其实用的福利啊什么的都更好，而且就是说大家可以完全忽略，就是说这个年费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卡呢，白金卡啊，最高可能刷出75000的这个，不是75K 这个啊开卡奖励。就是每消费5000刀这个要求，但是注意一定要用那个隐身模式或者清空缓存的方式才可以看见这个东西。如果只能看到这个60K 啊，你就还再做那个多试几次吧，再多试几次。目前来看啊，就是一个3个月内消费满5000刀就可以得到一个75000的这个 membership rewards。而近年来这个最高 public offer 是10万点数。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运通卡的话，也有可能收到10万的这个 target offer 啊。因为运通这一张卡的开卡奖励一辈子只能拿一次，所以绝对不要在这个10万那个开卡奖励之外的时候申请这个卡。如果很想体验这张卡的福利呢，又等不到这个卡呢，就可以体验那个就是找像运通白金奔驰或者是其他的那个都可以啊。这张卡的那个 MR 也是 MR。我们它的估值依然是1.6 cents每 point， 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在订机票或者是说那个其他的地方都可以用那个点数。而且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卡哈，它在美国那个运通的那个 travel 这个 portal 上订票呢，或者是说在航空公司官网订票，你都可以获得一个5倍的这个 MR 的一个点数，其他消费就是1倍哈。它每年呢有200刀的航空报销啊，每年就航空杂费，像行李费啊，就 airport lounge 啊，这些都是跟那个金卡是一样的，啊，都是跟那个金卡是一样的哈。而这个卡呢，就是它每个月送15刀那个 Uber credit， 然后这个第12个月的时候那个送35刀，所以每年就200刀这个 credit， 啊，每月但是啊，这个每月没用到的 credit 会自动过期，所以说大家如果申这个卡的话。尽量还是每个月都做一下 Uber 哈，虽然说他刚刚那个卡能报销那个 Airport Lounge， 但是这个卡呢，持卡人是可以免费进入这个，一会儿我会说那个 Airport Lounge 哈，就机场那个贵宾停车厅啊，像比如说那个 Priority Pass Select， 它是个需要自己引入，但是它会单独给主卡及副卡持有者寄一张那个 Pass， 可以免费带两个人。还有就是说那个他自己的有一个运通的一个休息室啊，百夫长休息室，可以带2位同行就免费这种，咱们西雅图也在修这个东西啊。还有呢就是说那个 Delta 的一个 Sky Club， 虽然说需要的是说那个当日乘坐这个 Delta 的航班啊，但是你也可以直接进的，同行者是29刀啊，每个人。还有一个就是 Airspace， 这也是可以进的，有这个卡呢你就可以去那个，他会赠送啊希尔顿和那个万豪的这个金卡会员，需要你去激活。但这个可以，这个会员呢，其实说实话就是如果你出去玩以后，这个会员很好用的。他还赠送那个 Avis、Hertz 和 National 这3家那个租车公司的会员，也可以这个赠送。 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报销 Global Entry 和 TSA Pre 啊，这两个东西那个都最高是价值$100，价值$100，它是一个美国海关的一个快速通道啊，要通过这个 Fine Hotels and Resorts 订到这个高端酒店，就可以享受到那个该酒店那个经营会员待遇，比如说升房型啊、免费 WiFi、免费早餐之类的，也根据这个酒店来定哈，根据酒店来定。那它还有一个金卡的一个服务，就是说跟这个服务呢来订餐馆的呢，就是据说啊这个服务非常给力，大家如果说土豪可以去申一下啊。这卡呢也是可以说就是啊也可以那个啊像刚刚说那个有一个那个 American Express 的一个 offer， 就是给小商家一些那个福利之类的，会给你返卡返点，大家都需要去申请啊，需要去申请才可以有。嗯，那这张卡申请难度也非常的低，就还是跟刚那个 Go Card 一样啊，就是它也是个 Charge Card，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都可以去试一试。缺点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年费是$550啊，不年首年费，而且信用卡的年费呢不计入开卡消费任务，嗯。总的来说呢，这些卡都是会偶尔出现十万那个开卡奖励，但自从年费上到$550以后，就再也没见过这个。啊 ，public 的这个十万这个分数哈，只有少部分幸运的人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少之前呢，大家也可以用隐身模式刷到这个开卡奖励，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啊，都可以去试一试。然后这个卡呢，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引入这个航空杂费报销啊，或者加到那个 Uber 里面 ，Uber Eats 都可以，还有这个机场休息室啊，什么万豪希尔顿呐、啊，租车啊，这些都有，嗯。如果说你不想用这张卡，你也可以降级成那个 American Express 这个 Gold， 但这个卡无法降级成没有年费的卡，所以说大家申请之前还是要考虑好一些。嗯，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些卡呢，都是说就是希望大家了解到，就是说你在美国呢，其实这些卡都可以当做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小便利，嗯，也不至于就是说这个有钱的这个不用赚，对吧？啊，好，还是希望大家在美国的一个生活容易一点，毕竟疫情期间。大家还是过得比较困难，嗯，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小人栏目，我是东波，我们下期再见。
Listen and share FM 105.8傻傻听歌，相不相信音乐也可以一见钟情哦。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在听到一半时心里暗爽，哇，就是这个调调，于是不停的单曲循环，你甚至觉得和这旋律相见恨晚。有些音乐如果不是被唱出来，你永远不会觉得竟是那么令人愉悦。
Barbie 她买了件新 T 恤，下午也好了，要和 Tony 见面，现在才是
这是无师自通的许哲佩，这是古灵精怪的许哲佩，这是戏剧如人生的许哲佩。今天就带来充满小女生情节的歌曲《爽约》。托你这样依偎
心又被别人晃点晃点。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